我们是 lava，
啥意思？
什么？
大家好，欢迎来到 Sub， 有一种 Sub 味。
嗨，我是
拉肚子
的。自以为很厉害的弟弟。
什么？
最近很多人给我贴这种标签。
好的，
对，我就贴给你看。
那我也可以贴啊，我是自以为很拽的。没有，没有，没有自以为很拽，我就很拽。
你就很拽。
对，我会继续保持。谢
谢。
玻璃心个屁啊，神经病。不要一天到晚就脑补这些东西，我觉得蛮无聊的。今天一样是一个系列里面的其中一集，然后我邀请的人是2017年，就是从那个十年纪2014年到2017年，我觉得他都比较算是活跃在圈内的一个人。然后他
然后就不见了，
他出国什么东西。他就出国，他带着他女朋友一起出国去，算是念书还是工作之类的。然后他去年的时候回国了。然后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就是如果另一半是圈外人的，来聊。所以之前也有找说，哦，男生是圈外人，女生是圈内人的。
对。
然后现在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个男生
相反。
对对对，可是其实这很不好找，
很难找。问过好多对哦，都不行。
我必须得说，这个系列里面最艰难的就是这件事，就是
真的
我已经被不断的拒绝。然后拒绝不是说对方不愿意还怎么样，而是他们的关系的结构会让他们觉得说也许这不是适合分享的时机。我问了四五个组合，然后都被拒绝了。然后根本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关系算是开放式，但是比较像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
通常都是男生那边开放。
对，比较像是女方这边是封闭的。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在我们的关系不到一个很我们都很满意的状况下的话，我们上来受访似乎有一点不太合适。我当然也是很同意这件事情，就是我對對對，可是我并不会想要做一个完全像我之前讲说完全积极执行同意公开，所以后面也会请到别的人来上节目嘛。那今天我们找的人，这个人是他的伴侣不算是 BDSM 了，但是知道他在 BDSM 的喜好跟活动。对。然后我们现在欢迎小D跟海兔。
欢迎。
嗨。
Hello。
嗨。
我想要先问一下你们两个怎么相识跟交往的。
我需要先自我介绍吗？
好啊，
好啊。
那我就延续刚刚两位的开场，那我就是自以为很可爱的。
你是真的很可爱，请把自以为去掉。
去 Google 海兔是一种很可爱的海洋生物。对，
谢谢。我是海兔。然后其实我跟小D怎么认识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认识其实算孽缘，我觉得。
什么？
因为就是我简单来说，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学长，然后我很憧憬他，然后他在我大二的时候准备要做一个现代舞的表演，那个时候我因为很憧憬他嘛，那学长邀请我去帮忙，我就去了。那在那个现代舞里面，他也找了就是小弟。然后在那个场景里面，我就知道说啊，有这个人，然后他是我学长的朋友，他在台大社会系念书，然后大我一届，这样子。对，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有女朋友吗？
有
吗？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完全就不在我的
狩猎范围，
对，他不在我的 menu 上面，而且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就是社会系愤青。然后他就
对，
然后他就是讲很多，然后就在 PTT2 上面就是写很长。我需要解释什么是 PTT2 吗？
一个论坛，就是 PTT 的附属论坛。
对，
我的妈呀！好，好，然后他就会在上面写很多很多很长的文章，然后一个字都看不懂。对，然后也是在那个论坛上面，他会写那个时候跟小林或者是玛雅去看一些表演，可能那时候有绅士来台湾表演。
那蛮早之前了。
对，在台中的秀场嘛，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有提到说有那样子的表演，就写在那个 PDD 图上，然后我就看了，我说啊， 这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字拆开来我都看得懂，组合一起有什么完全看不懂这样子。后来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功课上的问题，然后再考虑系所之类的，反正就压力很大，然后我也不知道哪一天被雷打到，然后就想说哎、欸，我可以找他来聊一聊，
然
后那个
听一下愤青的想法。
对，我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太呛了，然后就觉得呛到不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就是够愤怒的，对，更呛的更愤怒的人来给我一下一个那个当头棒喝之类的。嗯，对，然后在那之后频率就慢慢的又比较对到，然后又比较常在聊天，才慢慢的变熟，然后也才知道他在做这方面的表演、嗯、这样子、哦、对，然后就是我这边的版本，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的，就是
嗯，我们其实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的长度大概已经跟
今年是不是满十二年了？
不知道，
好久、哦。
我想一下，从我们是从2011年左右开始交往，
哦，
嗯，差不多。
我们出国之后，我们开始同居到现在，所以大概也七，
嗯，
算七年了，
差不多。嗯，
对，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长期跟稳定的关系。嗯。那我们的认识就如刚刚海兔所说的，就是我们是在我学长的现代舞的表演里面意外的认识、嗯、那后来因为我知道他也在现代舞社，然后对于舞台或是戏剧的经验比较丰富，那时候我是在圈内有固定的在做一些神父的表演、嗯、那尤其那时候应该是皮神第一次要做易碎节的演出的时候，
就十年纪的时候吗？
啊，没有没有，更早
更
早,
更早，
十年纪应该是很后面的、
哦、那是什么、哦、你就是最佳 SMG、
哦、
对，
他
是第二年那个时候
之类的、哦嗯、对，已经年久不可考，反正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次有、嗯、要做演出的时候，我就想说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我 handle 整个舞台的设计的东西，因为刚开始学神的时候，那时候的所谓的神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接近秀场或表演的状态，所以你会有一个类似剧情或情节的东西来去衬托你为什么要在台上进行神父。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借助着海兔的舞台跟音乐的经验来帮我把这个整个表演给顺完，那 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共同的踏进了这个领域，开始在 BDSM 圈里面出现交集。
嗯嗯嗯，
对，
那你们怎么决定要在一起？
我觉得人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面向，
面向、嗯、对，觉得我们的关系的开始，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些先天上稍微比较有利一点的条件，是我们是从做 BDSM 表演开始的、嗯、所以并没有一开始就那么快的进入亲密关系的层次、嗯、它比较像是某一种介于社群、介于认同、介于性别运动、介于身份政治、介于艺文活动的一个很奇妙的复合体、嗯、所以它一开始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其实并没有占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吧，我可以这样讲吗？嗯，
可以。
这一段话真的听出来是愤青人，
对，真的知识分子在发言。对对、
欸、我想到一件事情可以补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应该是在某一个表演，然后那个时候一周刊狗仔有去偷拍然后有变成一个周刊封面、嗯、然后在就是所有的便利商店都看得到这件事情、嗯、然后那个时候小弟就非常忙，因为要忙着发言稿，就是对外的公开的媒体稿、嗯、做各式各样的沟通跟安抚，然后他就非常忙，然后他有一天晚上就很沮丧，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表演，你也不是不能拍，你要好好沟通也是可以拍，但是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用一个这么丑陋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嗯、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啊，我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当一个正直的人、嗯、就是完全没有色情的想法，但是就是说嗯，我觉得我朋友因为狗仔的偷拍在受这些苦，然后我只要一走出去，我就可以看到那些在伤害我朋友的东西，那我要当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不可以跟其他人一样，然后我要正直的看待这个人，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关系比较像是这样，就是我要正直，然后认真的看待你的兴趣或什么，也许那不是我最喜欢的或什么的，这样子。
我原本会觉得说有些人在讨论 BDSM 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终究还是会有一个误解，我以为的那个东西是这样，反正我不了解嘛，我就说我认知就好，可是可能是因为你们认识的方式的关系、嗯、所以你在那边一直劝自己正直的时候，反而就会把自己的心打得更开一点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要想，如果你对他并没有更深入的认识跟了解，也没有曾经跟他是朋友的话，其实 某一天你认识他，你想跟这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突然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你只会满头问号，就像你看不懂那些字组合在一起一样，
对
然后你想说这人都在干些什么啊？
对，说这把女生吊起来是在干什么啊？就是拿蜡去滴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啊？
他真的喜欢吗？这样
就觉得很困惑。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因为是这样认识的，反而才有机会可以让一个圈外人觉得说，哦，我跟一个 BDSM 在一起，我觉得没有差，那就是他喜欢的事情，我需要支持他，我是他朋友的时候就支持他，没道理我跟他交往说不行吧。我觉得很像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切入的角度一开始就不太一样。
是，
这蛮关键，
真的
比方说一般的人，他们可能是先在一起之后，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面向，然后久而久之那些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讲嘛，然后拖越久越讲不出来。
对，
可是也不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就是哦，我们现在是朋友，所以我现在跟你说，哦，我喜欢 BDSM 哦，
啊，这倒是所以就是听起来蛮是很奇怪
也许像现在社群那么蓬勃发展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的不能说的时候，你去讲还是会有可能面临到一个别人会因为这样的有色眼光看你的状况，
还是会，
甚至可能要他们要像遇到小迪那种发表很学术的内容的时候才会说哦，这是艺术，然后我跟你讲到时候就有人说这才不是艺术，这是色情这样子，我喜欢色情错了吗？会像是这样子，
真的耶，對，真的。
不过当然我也要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偷吃布的一个做法吧，就是说因为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去性化的一种进入 BDSM 的方式，所以相对来讲对一般的圈外人来讲它的接受度比较高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个人的价值观还是觉得说我们把它叫 sexuality 嘛，就是你的对在性上面的倾向性，那它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没有什么不能谈的，甚至说我自己的理念是大家都还是可以用一种比较 open minded 的方式来去理解各种各样多元的 sexuality 那样。但是以现阶段的务实来说，就是当你直接把这个东西谈出来的时候，它的进入门槛会比较高，这也是事实那样。那还是希望说这件事情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让它更 open up 那样。
对，
就是说喜欢 SM 跟喜欢一般性质的浪漫爱这两件事情并不会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异，至少进入关系的门槛，这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吧。
对，就是很多人想追求情侣主奴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像变得很难，就是我们请来的这些人来聊这些事情好像这件事情很容易，但实际上他们在实际上还是有困难。
是，
没有，就是只要有人愿意理解到说这两件事情其实是雷同了，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容易一点。然而就像你刚刚讲的，好像是先把它去性化，降低了那个门槛才会让人家被接受，
可是它终究还是色情啊。
对，
它终究还是关乎各自的欲望，
所以跟欲望有关，
一开始脱钩之后又再把它结合在一起就会有一点点冲突。
对，
所以海兔后来理解到说小弟对 BDSM 的喜欢是什么样子，是原本你以为的那个去性化的样子，还是你就理解到这个东西对来说是刚刚他说的那个样子的感觉？
我这样比喻好了，虽然可能不是很贴切，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分子的形象在喜欢 BDSM
对，
跟作为一个伴侣把 BDSM 放到生活当中，我会觉得其实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而且加上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其实我小时候有很不愉快的家暴经验，然后那个其实就当然比如说啊，被绑起来啊，然后被痛打啊什么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是会不舒服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好的一点是，我觉得小迪是一个很愿意付出沟通成本的人。对，然后再就是在这些沟通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哦，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时间接受。我自己知道的是，我是喜欢至少在 BDSM 那么多元素里面把人绑起来的这个元素，所以我觉得我把我自己放进那个角色，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难。对，那类似这样子以此类推，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的话，我觉得虽然一开始是有门槛，然后会有点觉得有点干戈，但是到最后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好玩的，而且有很多很多工具，有很多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这样子。对，
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挑战是说，介于它作为一种展演，比如说是表演或是一些我们称之为把它披上一些艺文色彩的活动跟绝对个人的亲密关系之外，它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就是所谓的社群，就是你会去参加 社群的活动会有一些，不管是 play party 也好，或者是其他性质的社群的活动，我觉得那可能还是会是在跟一个圈外人构成亲密关系，反而形成最大挑战的一个部分，因为它里面的很多的互动的身体的界限，或者是内容的界限，其实是很超越一般人对于角色分际的理解，我这样说吧，对，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我们之间其实也经过蛮多的在这方面的磨合，甚至可以说最大的冲突通常是来自于这一块。对，
我很同意耶，因为其实 BDSM 本身的玩法来说的话，我们一开始在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浪漫的事情，就是列了一个Excel 表格，然后我记得应该有上百项吧，
上百项，
上百项，然后全部都是英文的、哦、然后你想对一个新手小白，然后想要了解上百项的英文在排列在 Excel
我只是想知道你在社群内可以做些什么，竟然还给我全英文的资料是怎样？
对，
你不能好心一点吗？
然后就一个一个的那个 Control 加 C Control 加 V 问他说，请问这个是什么？就也想到一个很不快乐的比喻，就像那个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的一开始，那个女主角在问男主角说这个是什么，但是比那个还要再复杂大概100倍左右，
因为没有 Excel 表格、oh,
没有 对, 对，但是那些里面我大概就知道，哦，这个可以，嗯，这个我不行，这个看起来很痛，这个好像还蛮好玩的，大概这样分分分就好了。但是如果到了社群里面的话，我觉得就会变成是完全就是另外一种东西，它不涉及你的玩法，但是它会变成说啊，比如说今天有谁谁谁对他表示好感，然后谁谁谁要跟他一起去做表演，然后谁谁谁要跟他一起出去玩等等的，那像这种就是在反正在人际关系上，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踩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我要怎么样去了解他跟他在的那个社群里面的关系，他在那个社群里面的进退，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反而是难的，反而不是 BDSM 里面的什么玩法、
哦、因为那个没办法做成 Excel 表格、嗯、
那
去勾勾说
你要也是可以的，
对，要是可以、
就是同性的朋友、哦、或者是人夫之类的，
对，但是那个列起来就会有很多疏漏之处，
而且可能就是你在填表的时候觉得说哦应该可以吧，可是你面对面看到说哦他正在绑那个人，
好像
不行呢、欸，
真的，真的，嗯，
我觉得跟知识分子聊天好处是他们的思绪都非常清楚，你都不需要替他们总结，你知道吗？他们就讲出我想要问的东西，或者是我想总结的东西，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可能会有人听到这边就会想说哈，可是如果我真的要跟一个圈外人在一起要做那么麻烦的事，那我不如隐瞒这件事情就好。
嗯，确实会有这样想，
对，
嗯，那这个就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对，但我认真的觉得说，你想看他们在一起那么久，可是可能就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在确认这件事情到底对彼此的接受度是什么，甚至是包含说如果在社群里面有人对小弟说你可以绑我吗，然后他必须看到，他必须看他这样的过程、嗯、你要怎么样理解说他们只是在玩而不是真的有涉及什么情感关系、嗯、就像我之前在列访纲的时候，我就有先问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是开放式关系吗，因为小弟可以到处绑人、嗯、然后海图就说没有，我们是一对一关系，他只是可以到处绑人。
对对
对，
就你要怎么理解这中间的差异呢？就是你如果跟一个一般就是甚至没有看过所有的 Excel 表，然后不够理解 BDSM 是什么的人，然后你就跟他说哦没有，我们是一对关系，大家可以绑人，哈，可是他可以绑就不是啊，就是会陷入一种纠结，然后说啊，这个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对，我就还蛮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沟通这个部分的，就是小D是怎么样解释自己的想象、嗯、然后海兔又是怎么样接收的。
嗯，好，在你们就彼此的这样子互相的要对方先说之前，我就讲一下我刚刚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我其实会认为知道比较多的人有一定的责任
要跟对方说、嗯、
对，要跟对方说、嗯、虽然你会觉得说他如果真的真心有想跟我在一起，也许他也可以去做点功课，但是他做功课归他做功课，但终归到底他做到的功课跟你身上本来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相同。
对对
对，一个人他假设现在是小弟，他喜欢绑人，他可能是因为单纯喜欢把人家吊起来，他觉得这样很漂亮，他觉得可能有一点色色的成分在也很好。有些人绑人是他就是想要把人绑起来做一些色色的事情。嗯，那你在不同的人想要的不同的东西中，而那个知道比较多的人，他必须负担一个比较多的关系责任，去告知对方说他的想法是什么，而可能原本这个东西是在干嘛的。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不公平，但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知道比较多。嗯，
对啊，对啊，对啊，
你先知道了，而他还不知道，就很像父母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是因为小孩都不知道，所以你有一个教育他的责任，但是你要怎么教，而不是说啊，因为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接受。嗯，对，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就是你们两个的沟通，怎么样让海兔理解到？哦，原来你的是这个样子，跟别人的不一定一样。嗯、
是有 PPT 的吗？
今天要来上课，就是这是我喜欢的东西。对，他们的名词解释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也跟小弟一开始的角色有关，因为他是神师，是神符，那神符他是需要记忆跟练习的，所以我会知道说啊，他那个时候给我讲的比喻是像弹钢琴，就是你可能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就是啊进入那种神入的状态，然后说啊我弹就是弹跟那个音乐家什么的，
练一天只有五分钟是好的。
对，但是其他时间你可能就是要不断的重复那个叮叮叮叮叮的那个练习的过程这样子。然后而且有时候可能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像是交际应酬，就是你会去跟这个人
社交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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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技术研讨，
对，技术研讨，比如说像是在那种就是大家就是需要一个练习的场合嘛。但是他有跟我讲一个事情，我一开始也花了很长的时间理解，就是。对于他来说有一些事情是在玩或是在社交，或是像他说的是个捆工，那个跟亲密关系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理解这件事情，
因为要从原本认知的感情关系跳出来本来就需要时间。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必须说我其实我也是一个独占欲蛮强的人，对对对，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才接受自己这个这件事情，说啊，原来我是一个善妒的女人。
诚如大家刚刚所说，我曾经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愤青，所以
现在也是啊。
好，我觉得我现在那个棱角的程度少很多了，但是基本上我以前曾经是所谓的，就是我可以说是理论或抽象概念的实践者吧，就是因为当你最早在接触女性主义或者所谓的性别政治的实践，什么都会强调理性的沟通、理性的行动，然后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以言语为基础的沟通，
是啊，是，
对，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这么好用，因为
理论有其局限，
对，或者说语言有其局限嘛，我们可以这么讲嘛，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沟通其实并不是讲话的过程，当然讲话扮演了一个很大的成分，但其实透过互动，透过每一次就是发现哎，对方在什么时候会觉得丧失信任感，或者对方在什么时候会觉得不舒服，来去做一些经验上的协商或情绪上的协商那样。因为我觉得在圈内最麻烦的事情是说关系它是一个光谱嘛，对，就是像刚刚讲的，很多时候你是在捆工，你是在玩，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会产生亲近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跟其他人会相对于路人他还是会比较亲近那样，那这时候如何把这样的亲近跟亲密关系化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这个化解并不是说哎、欸，跟我玩甚至人就不是我朋友，那也不是那样，那只是说他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友谊或情谊吧，但那个亲密关系中就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那样，但这个不同是要透过生命中的其他面向来去证明的，譬如说就是我们之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超过 BDSM 之外的事情那个样，对，那是透过那些事情才让我们存在的一对一的亲密关系，而也是因为这些其他事情让我跟某个绑绳子的人有友谊，但是并非亲密关系，这件事情能相对的得到一种正成，会不会有点抽象？
不会，我觉得你讲的很清楚，而且你一开始就有跟海兔举例练钢琴这件事情，我的想象就是有点像是你去跟别人绑绑的时候，就去上钢琴课，
而且不能绑娃娃，因为绑娃娃跟绑人是两件事，
对，就是你去外面上钢琴课或者是家教课也好，就是你家里虽然自己有钢琴，但那是你自己的钢琴，
你在家里绑海兔是那是你的海兔，
对，那是你自己的钢琴，但是你那个是仅限于你跟你自己的钢琴之间的交流，那你出去外面上课为的是使用更多不同的技巧啊，学习更多不同的知识啊，然后知道每一台钢琴有不同的音色，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就蛮好的，
而且他其实也会慢慢的去熟悉外面不同的钢琴， 这个钢琴的音调是什么？那个
钢琴大师。
再讲会不会太物化？这样会不会对跟我不同的对象？对，
原来我是一台钢琴，
好像没有这么单向度，但是大概可以往那个方向理解。
对对 对, 對，
我觉得延续刚刚小D的说法，就是比方说他跟他接触的人，不管是要他当捆工，还是因为喜欢小D绑人的样子，喜欢他怎么样绑出来的样式，然后进而就说。哦，请问你可以绑我吗？然后进而就是哦，只要有遇见他，就问他说啊、哦，我想要跟你有神符上的互动这件事情，然后进而变成哦，是一个很熟悉的可以进行神符练习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关键是，一般人的朋友交情会被划分的很明显，比如说哦，你是一个我会打招呼的朋友，没了。
哦，你是一个可以帮忙的朋友。哦，你是可以一起吃饭的朋友，
对对，
就是都那个功能性很清楚。
而其实，在圈内社群待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是，在圈内你要跟朋友互动的时候，那个关系是模糊的。你们可能会在这个互动场合里面有实践过程，但你们只是朋友，可是你们却可以有一些带有情欲的互动。这个在一般的社群里面会说。你这样就是暧昧出轨啊，你怎么可以、
欸、
你怎么可以有对象，然后结果你还去别的活动，然后跟人家有这样子搂搂抱抱亲亲、摸摸，然后结果你还说没有，我们是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真的在不同的社群里面进程越久、然后你发现说哦，原来我跟一个人可以有维持这样子很浪漫的互动，然而我们的浪漫只存在那个当下、而不会去干扰到我们平常的交情。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然后不管是小D的感受，或者是海兔也因为这样的去学习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分开的，这都是很长很长时间累积下来的。
我反而还会再去多做一个尝试，就是说哦，原来你在这方面会比如说你会想要神符，你会想要做表演，那我就陪你玩之类的，我就成为那个、我就成为那个想要跟你一起玩的人，这样子。然后借此我也想要去了解更多，然后我跟你一起练习，然后跟你一起表演，然后跟你一起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投入的。但是那可能并不见得就是我特别喜欢 BDSM 或什么的，是因为我了解你，然后我想支持你，然后我想跟你一起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这方面有特别投入，这样子。
投入的是这个关系。
对，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耶，因为有一些人、就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他的香草伴侣，他们的做法是选择说你不要去参与
啊，
你留在这里陪我当香草人，
你既然喜欢我、那你应该要更在乎我的感受。
哦，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的想法跟选择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像你愿意这样子投入，然后陪他一起去尝试这些玩这些，也算是蛮难得的。
我觉得有两个点，一个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想一下，因为我有一点点变态，
太奇葩了。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这方面的倾向，所以对我来说接受这个没有那么难，只是我可能不会往社群或往那边去经营，我就是跟我的伴侣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我念人类学，然后人类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愿意挑战自己的极限，然后非常想要去了解其他人，学习其他人的知识，然后去看自己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所以我有点像是在实践我本身就在学的东西，只是说他今天研究的对象变成了我的伴侣跟他的社群，类似这种感觉吧，我觉得。
所以你在了解 BDSM 过程中，你原本说你觉得绳子是你喜欢的，其他的呢？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喜欢绳子这件事情是在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小朋友会带那种咸蛋超人杂志然后来班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才发现咸蛋超人其实有很多场景都色色的。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忍者龟很多都色色的。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咸蛋超人有其中一页是咸蛋超人呈现十字架的形状，然后被绑在一个十字架上，然后那个怪物反派就站在旁边，然后那个时候就翻，然后觉得啊，这个好，然后反正要反往下反，
跟小弟玩说我想当咸蛋超人，你当怪兽。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翻完之后放回去之前，我又把它放回去，那个咸蛋超人被绑起来的那个画面，然后看了一次就觉得 这个好。我那个时候还那么小，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嗯，对对对对。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像我最近因为在做那个采访的功课的练习，然后我就开始去了解 spanking。我们交往那么久，我知道小弟喜欢 spanking， 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了解 spanking 是怎么回事。
你没有被他打过？
我讨厌被打。
哦哦，因为之前讲那个家暴状况。
对对对，嗯、我讨厌那个就是打的感觉，嗯、我也讨厌打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回事。嗯，但是就是在跑采访的过程当中就很认真的去问大家的感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就喜欢，比如说喜欢疼痛，后来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疼痛，有人是喜欢那个情境，有人是喜欢那个痛，有人是喜欢那些触感什么的，就是他的世界也很复杂。所以你看我们交往这么久，到今年到第十二年，我还在了解新的他的喜好，新的那个部分。嗯，这样子就是如果在我们两个在玩，然后在 spanking 的时候，你是背，我是主嘛，然后我就大概就是尝试说，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操作流程，然后我就按照那个 SOP 就是全部操作过一次，然后小弟就问我说，你真的有在里面享受到吗？我说有啊，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就是真的像他那么投入的享受，因为我就在操作 SOP 这样子。但是就是最近慢慢的去了解到那些很多很多的知识之后，他说其实确实蛮好玩的，然后也发现自己有不同的面向、嗯、我觉得这个都很有趣。
不过如果从这个时间轴来看，我觉得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是真的是要给彼此空间。比如说好，如果以 spanking 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在交往的第一年，我就把这个东西直接这样啪再这样推出来，
我就喜欢这个、哦、你就趴好这样，
对之类的
我会吓跑。
对， 對，那可能他就结束了，但是、嗯、所以你可能要给对方更多的时间，然后在彼此的关系经营上有一定的基础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往下尝试或是去理解下一个东西呢、嗯、对。 但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有多大的耐心做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要看每个人到底对于 BDSM 实践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执着。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个事情每天每天都有推进一点点，我觉得
累积起来也蛮可观的。
对，累积起来它其实会变成一个很坚实的让你们的关系可以很稳定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吧。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关系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东西还是信任。嗯，
我刚听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多想了解那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嗯，我之前跟弟弟也有一个讨论是这样，就是弟弟曾经访问我说，你觉得你真的了解一个跟你交往的人吗？你觉得那个人真的了解你吗？嗯，你们两个就算在一起五六年好了，可是如果只要有一个隐瞒的成分，或者是无法明说的成分，或者是像小弟愿意去等待说、嗯、也许我们每天聊一点点这件事情，也许到最后我们可以让他接受说、哦、我喜欢这件事情，不管是耐心也好，还是表达也好，还是等待对方的回应也好，你有多想了解这个人，跟你有多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做什么，那个真的不是说你跟他在一起十二年二十年然后你就说啊，我很了解这个人，就很像很多人不是什么死后才发现那个人的遗物里面、
哦、对对对对、啊、竟然有皮鞭，
死后发现有很多情书，
就原来瓦工色色的，
对对对，死后发现瓦工写色情小说还用日文写的，这个之前有发生过、哦、好像是扑浪上发过这样、嗯、就是你愿意把自己摊开来吗？你愿意看见别人摊开来吗、嗯、因为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海兔对小弟有个想象，就是啊，社会系分子，
知识分子，
对对对，然后结果啊，看到他电波的时候我该转头就走吗？
废话。
对，就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停下来看清楚这个人吗？还是你看到就哦不行我不行，然后你也没有更深入的看清楚说哦我不行，还是你愿意就是停在这里，然后你说好，我想要更了解你这个人，就算你每天只让我看到一点点，
静静的欣赏。
对，我还想到有一个很好笑的形容，我第一次看金田一是看那个脚手学院，就是
什么？
那是他的其中一 part， 就是有一个学员里面发生了杀人事件，然后那个所谓的学员是一个补习班、哦、然后每个人都因为莫名其妙原因死掉、哦、然后真正的原因是说、哦、有一个很懦弱的小男生他一直被霸凌，然后死掉的人全部都是霸凌他的人，然后杀人的人呢是跟那个、懦弱的学生交往的老师，他们是师生恋、哦、然后那个懦弱的学生有一个很厉害的才华，就是他非常会画油画、哦、所以他就画了一幅圣母像挂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是他其实对那个圣母像做了一个机关，那个圣母像会随着 它的上面的覆盖的颜料一点点剥落之后，从短头发变成长头发。嗯，对，然后那个长头发如果完全露出来，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画是那个老师。哦哦，对，他在等待那一天，就是他们的师生恋可以见光。例如说，他已经毕业了，他不是学生，然后他可以公开的说：“哦，我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他想要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真实。”可是没有等到那一天，他就被害死了嘛。嗯，所以那个画像挂在那边的时候，就是随着时间过去，颜料点点剥落。嗯，我就有一种感觉是，其实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等待那个剥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人的真相是什么。比方说，原本他以为是圣母像，但其实是爱人的画像。嗯，那你有没有办法去等待，去相信你会看到那个真实，跟你有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剥落？因为原本他的期望是等到他们可以交往的时候，那个画的学生要把那个画都刮掉给他老师看，说：“哦，我画这个像其实都是因为在画你，我要让这件事情可以变成可以见光的。”就很像也一样回到我们刚刚在讲，就是我们都要以去性化的东西为目的去展演我们喜欢 BDSM 这件事情，似乎没有不合社会逻辑。然而我们其实是希望直接把这个东西剥掉，
是
而被看见说我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而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交往的过程就很像是这样，就是你愿意等他把自己一个一个的样子就是展露在你前面，对，你有足够耐心，而他也有。
除了那个剥落之外，就是还有一个是我会相信说，在我跟他真的开始交往之前，我跟他的那些沟通是有意义的。嗯，就是他告诉我的那些知识，然后我们聊得那么开心的那些时光，那些都是有意义的。
是，
那他就算是现在眼前有这些，就是会让你觉得哦，天哪，这件事情要是 PO 上 PTT 女版，一定会被干到不行。
我男友说他出去绑人，结果呢
的这种事情，但是就是我们还是有累积很多的东西在旁边，然后会用你刚刚那个剥落的比喻来说的话，就在那个画剥落到出现到那原始的象限，你要相信那个幅画是有意义的。嗯，你不能把它丢掉，就是你至少要把它挂在墙上，然后可能有一天你发现哦，原来它剥落了，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那之前你不能把画丢掉啊。
对，
是啊，
嗯，刚刚前面才说什么，有些人就是死后你才被伴侣发现说原来藏了那么多秘密，你知道吗？
原来这么多BL漫画。
对，所以我觉得等待很重要，然后愿意揭露也很重要。嗯，对。小弟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我讲蛮多的耶。
你有吗？
没有。
买单。谢谢。
你再让他从 Excel 表格知道跟去观察说你跟其他人的互动这件事情，你们中间付出的就是心力上面，你觉得说这段沟通里面最困难的是什么？嗯，除了时间，除了花时间了解这件事以外，嗯，
有吗？
我觉得还是要妥协吧。哦，
妥协吗？
对，因为
我想打个岔，我想知道你的妥协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对这个词的感觉会比较重。
哦，真的哦。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就是我知道海兔是一个占有欲比较强的人，所以就算是我今天我自己跑去一个 party 或干嘛的，我也会知道说我如果做什么是做过头了，我觉得他应该会，这不是他可以接受的那样。所以有时候我会拒绝一些邀请，或者是我自己在互动上我会有一些我自己的界限的原则那个样子。对，那我觉得那并不是因为说他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是说是就是我们有曾经有某一些约定，而是说我知道说就是以我对他的理解，我不应该要跨越某些界限，那样就算是可能当下气氛很好，或是可能对方是一个就是他对我有好感的人之类的，
或者是反正海兔不在场他不知道。
对，对，我觉得这层也是蛮重要的。
哦，真的，我觉得是真的。
我觉得好像是把你们的关系视为一体，就是你不是单独的把海兔跟自己分开来看，而是你把你们两个视为一体，所以你把他的原则也放到自己的原则里面。
嗯，可以这样讲吧。嗯嗯，
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真的超容易发生，就是，啊，反正对方也没看到，
对，他也没，
我不要告诉他就好了。嗯嗯，然后这种过程就还是会，
那个就是那个隐瞒啊。
对对对。嗯嗯，我觉得就是除了信任之外，坦白也很重要。嗯，我刚刚在讲那个坦白的过程也是这样，就是你不能因为说我们虽然有讲好，可是我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又没有看见，那我们讲好这件事情可以被摆在我的欲望后面，嗯，我的想要后面，跟我当下的情绪后面，嗯，那个东西需要被摆在前面，然后你们两个的关系才会更稳定，因为他就不会感觉到说这跟说好了不一样。那既然我们有说好， 你又做了违反规则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好呢？嗯，
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当做一个人啊，如果他现在正在跟圈外人在一起，然后可能圈外人他虽然不排斥 BDSM， 但他也没有更想了解，然后你如果希望说自己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能够被对方接受，那些承诺跟你的言行合一都是很重要的。
对，对，
我觉得有时候漫画或是流行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嗯，对，我强推凹凸游戏。
哦、
啊、
哦，
对不对？
我知道，
我觉得他真的很棒，他、嗯、描写出很多很有趣的那个心境，就是圈外的男跟就是圈内的他、嗯、怎么沟通这样子。
我有之前我们原本有想要做读书会的时候，也有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嗯，但是就是我们有想太多想做的主题，
我想
对不起，我们有太多废话要讲。对，但我觉得凹凸游戏很棒。我知道这件事，就是有个女生她真的很喜欢 BDSM， 然后她就认识一个完全就不懂了，然后就说、嗯、我教你，然后你要用我喜欢的方式对待我。嗯，对，我觉得这部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寻的凹凸游戏，就凹跟凸。那个两个可以变成拼图一样的那个字凹凸游戏、嗯、
对对，
我觉得他的我不知道谁翻译这个游戏，还是他原本日文就叫这个、
欸、我不知道、欸、
对，但如果是翻译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翻
得
超好的、
嗯、
对对
对、嗯嗯嗯、
我们有采访的人里面也有曾经有人讲过说，我觉得两个人其实要像拼图，而不是两块一样的东西，两、嗯、个正方形在一起其实会
变成长方形而已。
对，我觉得那种磨合的过程跟找到彼此互补的部分，其实是让一个关系也可以延续的关键呢。嗯，对。
哎、欸，我想到一件事，其实一开始在跟小弟认识，然后就是想要多了解 BDSM 的时候，我做了就是一些有一点小疯狂的事情。就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资源没有很多嘛，然后我就在两个晚上之内把那个时候夏目冲在连载的两部小说全部都看完了。然后我想说，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
你这看，
你这是在对自己进行洪水法吧？
军犬跟凤凰会，我还记得。
然后洪水反而太猛烈了。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看？我
可以推荐你 BL 小说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因为小丁他本身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兴趣，比如说 BL 小说、BL 漫画，他甚至有一些比我还要熟。然后他可以推荐我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选择可以选，我不一定要选，
偏偏选了军犬跟凤凰，
为什么要看那么哈扣的东西？
啊，就布鲁格点一点，他说：“哦，啊，这个感觉很详细，来看一看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回到一个我忽然想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到底你跟你的亲密关系的伴侣能不能在 BDSM 圈里面就成就那一个你心目中理想的关系？从香草到确定的过程、嗯，其实很多是由这个圈子以外的事情来决定的，譬如说是你们两个本身对于未知事物的态度，或者是说你们之间亲密关系沟通相处的模式，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愿意在沟通跟磨合上付出的人，它其实有很多外于就是 BDSM 是什么，或是BDSM 怎么样的其他的元素来去构成。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因为我之前有听到一个说法，说我们应该要开始放下 BDSM 这种非常标签化的去理解圈内关系的方式。那我大体是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亲密关系里面怎么样把他跟这样的一个倾向，把他跟你跟社群的关系，把他跟你跟这些性倾向的关系去做一个调和，我觉得每个人真的都需要去自己探索，然后调出一个比较算是独一无二为你们自己客制化的解决方案，那大概不是任何的标签或框架可以协助你往那个地方前进，那样最终靠的还是就是超过这个框架的你跟他的生命的状态跟你跟他的生活的状态而决定的。
嗯，毕竟标签只是帮助人跟人之间更快速的认识，但它不是本质，它不是人的本质，也不是社会的本质。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很多面向。
对，甚至有时候我在想说，在介绍 BDSM 的时候，先从标签开始，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这确实是可以探讨的。因为就像我去参加那个双饭局啊，他们除了标签之外，他们其实每一次都会不断的讨论说，到底要去怎么定义这些标签，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个至今为止都是没有定论的，就是大家都会有各自的选择。
我
我觉得刚刚小迪讲就让我想到为什么就是在做这一个系列之前我有先做一集叫人生没有 SOP、嗯、人生真的没有 SOP， 你没有办法说哦，我现在去上了一个什么恋爱课，我就完全照表操课去对待我现在遇到人就好，
那我不可能，
你在相处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嗯、你自己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是会变的、嗯、人是一个多面向的生物，他可能面对这个人是这个态度，就很像之前第一讲说难道你要在你父母面前淫教吗？没有吧、嗯、就是你的不同面向会展现在不同人面前，所以你现在跟小弟在一起，所以你愿意去做这么多努力，然后你可能跟别人在一起可能就不会做这些事情，因为那个人可能不需要你做那么多，嗯，所以你跟不同人在一起会发展出不一样的状态，嗯，那怎么样状态才是对双方最好的呢？嗯，我说的最好也是相对来说，因为一定
是，因为还是会不断改变，
对，一定是在一个就是缓慢改变的路程，而且我觉得这个缓慢的改变跟意识到之后进行修正比较像是小弟刚刚说的妥协，嗯，那个妥协比较是意识知道之后然后修正，然后弟弟说的妥协是哦，因为他要求我这样子、嗯、所以我不得不配合他的那个妥协，所以他就会说那个用词其实很重、嗯、因为在很多一般人的相处中是我希望你配合
我的妥协是带着牺牲的那种、
嗯、我是不得不的配合、哦、
对
对
对 对
可是那种人哦，因为我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对我们关系有帮助，那我愿意这样做的修正是小弟说的妥协，嗯嗯嗯。然后我会觉得啊，就是标签化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我自己也贴自己 DS 标签嘛，我贴我们频道的标签是 DS 标签，可是然而就是大家会发现说其实我们除了第一季之后我们 就
后面就没有那个
对我们不讨论这个标签了对 我们到时候留在标签就是我们是 sub， 然而我们两个并非只要跟动在一起，
对啊，我们也不是只是这样，
对，就是我一样会跟一般人在一起，然后还是会有很多人误解说啊，那你是 sub， 那你一定要找动了。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跟不同人在一起就会变成不同的样子。也许有些人会让我变得很泼辣，很像一个公主病。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泼辣。
啥？你要干什么？我也害怕，
好害怕。我一直想给你。
就是你跟不同人在一起，就是有不同的样子。那我可能跟这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比较强势，所以我就变得比较弱一点。我跟一个比较弱的人在一起，我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强势，因为他什么东西都叫我处理嘛。对，所以我觉得嗯，标签中是标签，就是我是一个 sub 不代表我一定只能跟动交往，或是我只喜欢有动态的人，这样如果是这样我就喜欢杰克啦，怎么没有，并没有这样、嗯、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小弟说的那个很好，就是我们如何让别人了解 BDSM 的时候不是用这种标签去划分，虽然曾经它非常方便，
嗯，
对，
是
方便之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希望他了解人更了解说其实这东西还是回归他前面讲，就是这是一个性倾向，嗯，他其实根本原因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我只喜欢有阶级感的性倾向，嗯，其他我一律无感，嗯，
也不是啊，
对，都不是、
啊、也不是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对象沟通，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嗯、那你要怎么样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围让他理解，然后让他明白说哦，这些东西是可以放在关系中，但也可以不要放在关系中，然后这是我很喜欢的东西，这对我很重要，
嗯，对。我想到的是啊，之前有参加读书会，然后有讨论到一个腹侧迷走神经这种东西，嗯，然后你要辨认自己是在腹侧迷走神经还是在很低潮麻木的背侧迷走神经的时候，嗯，就是这两个有时候很难区分，那区分的方式就是你要看你对自己是不是温柔，是不是有耐心和有好奇心的，嗯，我觉得在经营关系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所谓的啊，妥协也好啊，沟通也好啊，协调啊，对齐啊等等，重点是你对这段关系是不是怀有那一种有爱的感觉，是不是温柔的，是不是仁慈的，嗯，我觉得基础上的这种差别就会影响到沟通的那个过程是不是暴力的，
嗯，你讲这件事情会让我想到我们有个另外的讨论，是你对自己多有耐心，你就会对你的关系多有耐心
啊、可是我是对自己很没有耐心的人、
哦、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 的就是你因为跟他相处久了，所以你开始愿意长出自己的耐心、哦、对，然后跟你如果没有办法对自己长出耐心，你可能就会一直像你说我喜欢七八个男生但我都觉得
那时候就是没有耐心
对，就是你有发现吗， 你因为你对自己没有耐心，所以你在喜欢那七八个男生的时候，觉得他们不符合你的意思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干、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适合我的人？但那才多久，你就已经不耐烦，就是我怎么喜欢错的人啊？你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耐烦，你不是说那些人不符合你的期望，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你跟小弟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增长出你们对关系的耐心，你们对彼此的耐心，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耐心。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只要你对自己没有耐心的时候，只要对象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的挫折感很重，你的失望感很重，然后你的不耐烦很重，然后你就会抗拒沟通，然后就会提早扼杀那个关系。
你让我想到下次我看到小弟丢在地上的袜子的时候，我也要提醒自己有耐心。
或者是你也把袜子丢在地上来啊，
那个只是剥落下来那个低层的原料，
低层的袜子，低层的袜子是有几层呢、啊？
还有十层的袜子。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就算你们去了荷兰那么久、然后再回来，虽然你现在跟小弟都比较没有在社群活动、但是你还是有跟社群的朋友保持联络、你觉得现在的感受跟离开前或者是更之前最开始认识这个圈子里面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小弟来回答比较
好啊、我觉得就是变得非常多样，而且有一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有更贴近你的期望多一点，就像前面讲的那样、就是让人家更容易了解这件事情，
更多人化。
我觉得对于一般圈外人来讲，他们有没有更理解或接纳这个圈子、我不敢讲、但我觉得至少在以圈内来讲，我觉得多了非常非常多的子社群来去滋养各自的养分，跟就是形成互动的空间，我觉得那是很好的。我加入这个圈子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所以那已经是至少十年起跳、那时候其实就所谓的社群就只有唯一的一个社群，就是皮神、对，但是而且那时候基本上最早的时候办活动还都是非常稀少、对，就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我是不是 很 random 的 crack 的一个笑话？
我接受，我接受。
对，
猝不及防。
对，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从一开始需要报名的 Munch 到后来就是因为某些因缘机会有一些比较友善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在定期只要出现就好、然后再到现在我回来之后发现其实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空间跟不同的社群在办活动、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高兴的啦，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在社群的凝聚上或是在空间的凝聚上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像是 Podcast 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就是半公开的聊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跟之前的差异非常大，而且怎么说就很开心吧，对啊。
那你自己现在回来会想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吗？如果你有空的话。
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空，
还没空。
社畜。
我觉得以后可以开一个就是社畜怎么玩 SM 的一个 podcast、
可以耶。
我觉得学生时代跟就是你变成一个社畜之后、
需求完全不一样。
对，
真的，
就是假设今天比方说16号好了，9月16号台北、台中还有台南都有活动，你要去哪一场、不知道，
如何赶场。
真的，
我觉得好像那个台南的夜市到最后会有一个口诀出来，
大东东五东东
北中中南北中南这样子。
对，甚至是你的就是经济的跟时间的条件其实都差距的非常大那样子、对，
没钱的人要去哪里玩、有钱的人要怎么玩，
对，有钱没时间的人要怎么玩、或是之类，或是我觉得甚至年龄差也是会是一个很有趣
的
问题。40岁
的人要怎么玩、
或者说40岁的人怎么跟20岁的人混在一起玩、之类的那样。
不要玩哦，没有了。
对，
可是你刚刚讲到年龄差这件事情，也让我想之前跑采访的时候，我有聊到有其中一位受访者就有谈到说年龄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一定的能力去安排自己的空间，然后有能力去买一些我们喜欢的道具。我们现在可能买一次道具，可能都是以前我们两三年才会买到的那个金额。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你的社会历练增长，你的能力的增长，其实你可以接触的东西是越来越广的这样子。
但你也失去了些什么？
不要说出来。
时间失去了足够的时间。
啊，对啊，
失去了青春。
对啊，你以前可能就是啊出去玩，然后你可以住青年旅馆啊，现在真的不行啊，真的会觉得哦不行，
好吵睡不着，
真的。我想我自己的浴室
柔软度，
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妥协了，没有办法。对
对啊，我刚问这是觉得说，因为你还是很喜欢绳子吧？ 对啊，那你还是得需要回到一个就是可以练神的空间里面，嗯，对啊，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也很重要，然后这件事情是因为毕竟都那么多年，可是因为在国外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时间去做练习这件事情，或者是，嗯，对对对，到最后就是你还是会愿意陪小弟就是一起到这些空间来，然后继续的去接触这些社群或者继续在这边活动吗？嗯，还是社畜真的没空，欸，这样子你就去绑人吧，然后
前提是有空的话。
对，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就是小弟，第一个是你现在他现在的假日安排，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假日真的都太满了，就是可怕的社畜生活，就是连假日都有就是各式各样的需求，你可能要陪家人，或是你可能要去就是工作上的什么一个活动，然后你就是出来就是得出现在那边这样。那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回到神父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神父本身就是你如果真的在家里面有空间，就是你可能不需要一个吊点，你就只是平面的绑，嗯，就是那也 OK 啊。甚至我有时候我玩心来，我也会就是不成样的就是绑小弟这样子，哦，对，那是一个不需要吊点的活动啊，嗯，对啊。那如果是真的会需要吊点的话，我不知道哎，欸，你要在家打吊点吗？
打呀，哪次不打？
我们之前有一个很好玩，就是之前我们如果出去玩，比如说有些学校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会有那个横杠嘛，嗯，然后我们的习惯就是看一下那个横杠，然后
可以承重吗？
可以承重，然后就拉一下，就是嗯，这个可以哦，就是已经变成职业病了这样子哦，这个可以这样。对，
我问这个就还是想要连接到前面小弟讲的一段话，嗯，小弟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不是只有 BDSM 的东西，而是很多外面的所谓的你怎么样沟通，你的状况是什么，然后这些外面的东西其实延续到这边回来，就是你会发现只要你愿意花耐心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跟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你如果想要跟一个人成为情侣主奴或者想跟那个人发展，你不能只看他在 BDSM 内的样子，
是啊，嗯，
对对对，
你得看到他在平常乱丢袜子那个样子。
所以说你看，就是当你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这么样的坦诚，然后也很幸运的遇到一个这样的愿意接受也愿意好奇回来的人，然后愿意陪伴你的人，嗯，这些沟通都会变得很顺利，就是甚至可以公开就讲说，欸，他要去干嘛耶，就是你 OK 吗，嗯，这样，这种东西终究不是天时地利人和，而是你自己的努力，嗯，你们双方的努力，嗯，对，然后也真的要记得刚刚小弟讲，就是真的是很多事情是在 BDSM 外的，
嗯，
在你的性倾向外面，然而他们对于一个关系的建立跟维持很重要的，
对
对
对，
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圈外人我是很幸运的，当然我也听过一些就是 BDSM 圈里面的鬼故事，
对
对，
很
多嘛，
真的很多，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遇到的是一个可以正常交流而且很愿意告诉我事情的人，嗯，这点就对我来说是幸运的，
嗯，
对对，
最后我想讲就是毕竟还是有香草人在听我们节目，是真的有真的有
对真的有，对，
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今天不管他们到最后会不会遇到类似重喜好的人，嗯，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的系列里面还有今天聊的东西都可以帮助香草人在发展一般关系的时候也可以理解到说这样是可以通用的，
嗯，
对，你就算在一般关系里面你也会希望对方是一个可以被你了解可以愿意对你坦白而不是死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些东西
对，真的，我也想要跟香草人提醒一下，就是BDSM 并不是什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真的不是，
它只是一个性倾向，所以如果你听了这个系列你了解过了之后你还是发现你不想要你接受不了，
嗯，
那也完全没有问题，
嗯，
对，你就是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
嗯，
去选择你想要的方式就可以了，
然后也不要觉得说那是不是跟圈内人交往一定要做到像海兔那样，
不
用
不
用
不
用
不用
不
用
不
用，
对，
本人表示不用，
就是维持自己的舒适这样就可以了，
也许你可以跟对方做到 DADT 啊，就是哦你不问他不讲，然后你们相安无事，
对，
只要你们有讲好就好了，
对对对，
因为的确很幸运，但也有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到说如果我们一样这样在一起但我尊重你的欲望是这样子，
嗯，
那只要你在跟我的协谈范围里面是可以做到说不违背我们两个的关系的那也可以，
嗯，我觉得那就是不同的幸运，
关系有很多种可能，
嗯，
就是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我们做这系列的目的，
没错，
我觉得作为圈外人我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很想避免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要很小心的是 我作为一个圈外人，我并没有经历这个圈子里面经历过的担心、受怕或是污名，但是我知道了很多实际的操作跟知识。然后我会有一件事情我很小心的是说，我不要把那些知识操作变成是我的谈资。
哦，
我不会想要去跟人家炫耀说我有 BDSM 这样的知识，我知道人怎么打，我知道绳子怎么绑，我知道什么东西很贵之类的，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是真正经历过的人他们累积出来的知识，那我如果知道这个只是刚好就是他们愿意分享给我，那是他们的累积出来的东西跟知识，然后我不会想要拿这个东西去跟人家
炫耀，
因为那不是我自己长出来的，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就会说 SM 圈应该是怎么样，然后什么东西应该会是怎么样之类的，那我其实就会很避免这种事情，因为虽然我知道但是我并不会想要把它拿出来当成是一个可以跟别人讲说啊，我知道 BDSM 圈很多，我是 BDSM 小天才，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啊。
嗯，
对啊，因为那些都是我很幸运的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讲，应该是说我不想要剥削告诉我这些知识的人。
嗯
这样子。对，我很小心这个。
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 BDSM 的对象之后啊，你如果有烦恼的话，就是你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其实反而知道越多人能够给你的东西也就是给你而已，然后你要自己去消化。
嗯，是啊，
对，
是啊，
然后你还是要自己决定说，哦，就算我知道这么多那又怎么样，就是我就是
知道归知道。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做什么。
嗯，
对，
嗯，
就有些时候其实有些人会以为我们节目就是在做你说的谈资这件事情。
哦，没有，我跟你说知识这种东西是最无用的，
因为我们比较经验法则啦。对，我们是那种就是
终究还是要去体验人生啊。
我们
那最后想要问一下海兔跟小D有没有想要对彼此告白的话？
有要对彼此告白的话？嗯，你有吗？
我们是拉瓦。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这个太颠簸了。拉瓦什么？
拉瓦是
岩浆吗？
哈，就是有那个之前不是有时候会有那个说我们是 lover， 就是我们是 couple，我们是 lover，
所以你们是 lover。
lover 是 lover 的意思吗？
对，就是我们不是 lover， 我们比那个更狂野一点，我们是 lover 啊，这样子，
救命！
天哪！
那你现在想要对小弟说些什么吗？
我要对你说什么？袜子要收好。
你也要说拉吗？
袜子要收。一个说我们是拉吧，一个说袜子要收好。
好的，拉吧，把袜子收好。
好的，拉吧，把袜子收好。叫 Siri， Siri 把袜子收好。
会着火？
什么？
袜子直接没了，好不好？直接收回。
我最后可能也会想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是，终究我们是一个谈话性节目。我们比较不是学术类型的节目，不会把每一本什么所谓的 BDSM 教科书打开来说说什么现在
有
就照着这个方法操作你就可以跟 BDSM 的快乐交往，并没
有
这种。对，那我们这种谈话性节目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那种
对话式的分享。
对对，所以我们会一直很努力的希望用对话方式就可以让人家听懂一些事情，我们不会照本宣科，不会说什么根据1979年什么实验显示什么东西。对，所以
天哪，
所以我也很感谢两个知识分子很配合我们，你知道吗？
没有，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最不需要就是这种理论框架的包袱，就是我当然可以跟你讲，就是我们今天来谈就是复刻后殖民解放性政治的规训，叭叭叭叭叭。但是我觉得那个在99%对你的人生没有任何帮助呢。谢谢。
对，所以就是终究你在生活，你在跟不同样子的人相处，你遇见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不会在书本里面告诉你。
对，
那所以我真的是还是会希望说这个系列真的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风景。
对，如果你们有所获得那就是最好的事。
对，
我们今天谢谢小弟跟海兔来。
谢谢
两位主持。
谢谢两位主持。有时候两个喇叭。
记得每周五收听 Sub 有种 Sub 味。拜拜
拜
拜
拜拜。
记得现在留下你的时间，12月16号的那个周末，
因为那整个周末都会是日本神师最豪华的阵容来到台湾表演，以及 SM 吧。
错过八月紫苑流光的你，这次不要再错过，让你的2023年有个最完美的句点。
在此募集，无论是赞助商或者是懂日文口译的人，都可以直接私讯联络 Lin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嗨，我们是 Sub 有一种 Sub 味，我们每周五都会上架新的一集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觉得有帮助的话，可以到 IG、脸书还有推特追踪我们，也可以小额的抖内我们，请我们喝杯红茶。我们最近也开放了定期赞助的方案，希望可以支持我们推广更多 BDSM 相关资讯跟想法。赞助抖内网址点入收听连结就可以找到喽。